教会的传统跟历史来看，这个教育的问题跟教会是不能分的。那今天我们讲基督教教育，不仅仅是讲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不是这样，是指全人的教育。我们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呢，教会里面，在中国教会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尤其是有一些教会，受到一些早期啊，受到一些啊近前派的教义，就是说所有一切都是里面出来的，外面做的不是真犹太人，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保罗也这样讲，所以在中国教会发展的时候，就是蓬勃发展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从生根立基到发展的时代，这个比较通常听到的教训，就是说这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呢，他这个个人生命的改变从里而外发的，不是外面学习的，是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就有一面讲是真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那所以因为个人由自己自由发展出来，从心里发出来，到底怎么样标准才是合乎圣经的，因为每个人对圣经的认识不同，对于所受到的影响，耳濡目染的影响不同，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形都会出现。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差不多有40年时间，看见很多自以为属灵的人啊，或者说他跟从这样教训，就不大接受所有教导的，结果他们相当的古怪啊，少说点，说的客气一点的是古怪，做的再多一点就是不大合群，甚至可以自以为是，并且也会定罪别人，因为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因为在做尼托生的这个神学的研究，我看他的很多的书。那么他在后期侍奉的时候，到了1948年再出来的时候，他就感叹一件事情，因为他上海的教会是1928年开始的，他《属灵人》这本书是1924写的，所以他感叹呢，他说这个20年来在教会中间没有出几个属灵人，别人他以为呢，《属灵人》书一出之后呢，大家都会走上属灵的道路，事实上没有。所以尼托生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出来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呢，很多时候连世人都不如，没有一定的生活规范和标准，连做人都不会，这是他讲的，连做人都不会。所以他重新开始讲初信造就。那尼托生思想的改变是相当大的改变，最早的时候他所施事的这个对象啊，这个老师，这个何教师告诉他说的是这样，从开心运动开始一直讲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重要，里面的问题重要，里面的问题重要，外面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这里面需要一个平衡。所以他倒过来20年之后开始写初信造就，他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一般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基本的行为，基本上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处事啊？你看它里面题目虽然52题，有很多是属灵有关系的，但是很多是基本的教导。好比说聚会，它是一个教导，他说初信的人一定要聚会，因为聚会中间不聚会你损失很多。那这个如果你是要看自己本心，刚刚我们得救的时候哪里有告诉我们要聚会呢？圣经也没有读过，哪里告晓得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呢？等到他停止惯了以后，他从来不觉得聚会的重要，所以也就不参加聚会，因此做一个游离的分子。像这种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以后呢要补课，这是尼托生的话，补课是他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每一些这个许多真理问题，我们很多时候看得不够平衡。那么我在学校里面教伦理学 Christian Ethics， 那我就发现各式各样的背景文化对我们有一定不同的影响。我跟非洲的同学接触，跟从东南亚的同学接触，跟我们中国的同学接触，他们很多伦理的观念，一些基本的问题都不大一样的，都是出于圣经的，他们都讲出圣经的原则，但是事实上个人所着重点不一样。所以即便是读圣经也不能完全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伦理学就是讲是非对错的问题啊，基督徒的表现怎么样。那么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啊，跟从前不一样了。怎么说呢？从前教会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也可以说有相当垄断性。怎么说呢？在公立学校的制度开始以前，真正的教育大部分都是教会承担的。在黑暗时代，从欧洲来讲，黑暗时代结束之后才开始有一些私人的个别的学习学校的观念， 最早的时候可以说教会垄断了所有知识，你知道图书馆不容易的，要有一个图书馆是不容易的。这个图书馆呢，大部分在教会的控制里面的，很少。从前有公立的图书馆，你去看这个罗马这个时候有的，到后来教会因为跟国家统一，所以很多知识的垄断包在教会的手里，经院派在很多修道院里面才有真正的好的参考书，所以一般的人不能接触到知识，比较少接触到知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当时一种慢慢分化的信息，一直到黑暗时代，差不多教会垄断了知识，这个当然说起来是不对的。从文艺复兴以后，他们开始复古的运动，慢慢的从教会独断的知识系统里面出来啊，这个呢是带进近代科学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私人心学仍然不容易的，如果公家没有心学，私人心学资本是很大的，所以大部分来讲，一直到差不多相当晚的时候，到了这个欧洲大陆上面才开始有大学的制度出现，那这是很晚的事情，差不多是已经到了14世纪15世纪，差不多改教运动以后。那么这些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教会从前对于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很多的礼节跟教会是不能分的，很多的做法是教会里面带出来的传统，而不是真正的一些独立事件。我这样说的原因，讲到美国就更清楚，在美国开发的时候，教会通常就是公立的学校，教会的地方就是公立的学校。在现在加州还有这些地方可以看得见，从前我住在 Santa Ana 那个地方，那里有一座教堂呢，是已经成为古迹了。为什么？说是在 Santa Ana 第一所的学校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美国两百多年来这个教育的制度慢慢的在变成完全公立，以前是由教会来处理的。当然现在不同了，教会的教育的普及，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而且国家除了个人除了国家之外，还有这个私人心学，教育很普及。但这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尤其是信主这件事情，现在尤其公立学校跟信仰是完全对立的，所以等到信主以后，我们遇见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观的不同。世界观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伦理系统，世界观一定会影响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世界观一定会影响我们对于什么事情叫做公义，什么事情不公义，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有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呢更加需要注意在教会中间一切的教导。那中国的情形又不同了，中国跟西方的发展又有点不大一样。先秦以前是诸子百家，对不对？各种这个思想是百花争放啊，百家争鸣的时候，等到了秦始皇说焚书坑儒，除了法家的思想啊，就不能够有任何其他思想，甚至焚书坑儒根本是不愿意人家有文，不愿意一般人有知识有文化。一直到两汉之后，才是拜着百家，独尊孔子，变成儒家思想。所以儒家道统的观念统治，或者说管理中国人在王这个王道思想里面啊，什么叫王道呢？不是指的君王，其实王道思想是说做君王应当怎样爱民啊，这是王道，不是霸道。那秦始皇是霸道，但是儒家所说是王道，这些中国的思想史。我们在这样的背景环境里面出来，等到我们信了主，你不要以为我们就完全能够摆脱这些思想。很多时候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还是从前的那些几千年来所传留下来的，慢慢的在我们的文化层面中间都看得见的。信主以后，我不晓得你是多敏感，也许你觉得这个冲突很少，感谢神啊，因为其实儒家的思想也好，或者是西方文化思想，总有一些合乎人性合乎神造人的基本的原则的。好比最近我看见读到一点点东西，关于荀子主张所谓性伪之分啊，性是什么呢？性是本性，性是本性，所以他说生下来人有本性。什么叫伪呢？伪就是人伪啊，伪装的伪是人伪。那这个伪字当初并没有恶意，不是说虚假的意思，伪就是人伪，就是后天养成的。他对于人性的看法是生下来有些时候是这样的。那荀子赞成什么呢？荀子赞成不赞成人性本善的，他跟孟子不一样，不赞成人性本善，相信人性本恶，这跟圣经道一点道理。 但是他也不是拒绝教育，这个教育就属于为里面，人为的，从人为的方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性情。所以今天在路上我说，你想到没有，中国人从很聪明的，这个轮子，车轮呢，车轮怎么造的，车轮怎么造的，那你看这个，如果你看电影，西方人车轮怎么造的，把木头一片切下来，圆圆的包起来，对不对，就变一块，是不是？你说中国人轮子怎么造的，不是这样造的，中国人远比西方人在这个时候科学文明要早很多。他是怎么样，他拿绳子把木头弄弯的，那要多久啊，要泡水把它弯了以后再放开，再拿更小的模子慢慢慢慢把它做起来，像一个圆圆的木头会变圆的，是绑出来的，这个叫做伪，因为不是它的本性。可是也说明了经过教育，经过各种处理，可以改变，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教育，这个教育不仅是包括圣经的教育，做人怎么样做人。那最近我这个讲道学里面有一个同学讲了一篇信息，讲到主耶稣基督12岁时候在殿里面一面学一面问，等到他的父母呢以为他已经敬拜完了，等到这个节期日子完了，路加福音2章记载他的父母回去了，他们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结果找不到，赶快回去找，3天以后再找到，看见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学一面问。所以我们的弟兄讲这篇信息就说，你看耶稣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生而知之，所以需要应对进退，学会这些事情。那么怎么样，圣经里面说12岁的孩童耶稣他在殿里面这样表现，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忧急，这个非常伤心的来找你。那耶稣怎么回答，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你看他就回去顺从他们。所以我们弟兄说，虽然神的儿子还是学顺服学顺从。所以今天我们呢，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还要学一些基本做人处事应对进退人际关系这些事情都要学的。而圣教会里面应当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尤其在孩童早期的时候一定要教导他们，在教会的环境里面帮助他学习怎么样能够过群体的生活。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当然你看这里耶稣讲的情形，圣经里特别记载，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心智，这个神和神人喜爱他的心就一起增长。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2章里面，我们讲当这些弟兄姊妹们刚刚教会刚开始聚集的时候，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路加福音2章讲到耶稣得人的喜爱，我不晓得这个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路加有没有想到把2章拿个对比，但是你看看很奇妙，2章路加福音里面是说耶稣得人的喜爱，但2章里面讲教会得人的喜爱，都是2章末了的时候。那我今天想到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啊，至少这个帮助我们背诵圣经容易一点。而且你看这里所讲的事情呢，当教会初期开始的时候，他们许许多多时候聚集，真的是离开犹太教的传统，需要进入一个新的规范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生而知之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信主以后就都知道了。相反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那里听使徒的教训。那你以后看见保罗的工作也是这样，他在以弗所这样好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他说在殿里面，在家里面，我常常教导，或在你们个人家里，或者公开聚集的时候，我都教导你们。保罗对于信徒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不仅仅是教他们怎么读圣经，教他们怎么处理事情，我相信在凡事上面都有教导的因素在里面。那刚才我说到孩童耶稣12岁的时候，那其实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的观念呢，也是近期发展，大概200多年，从前没有什么儿童主日学的，他们能听了能懂了就一起在家里一起聚会了。当时的教会跟现在教会有很多不一样，这个教会里上次我说过有椅子的事情是近代教会才有的，像我们这样还好，搬搬椅子看起来还是空旷的，很多的教会是空的没有椅子的，站着听神的道。那以后呢，为了一些 防止吵扰的问题，每有一个小小的 cubicle， 小小一个隔间，这个地方是我包下来的，这是我家的聚会的地方，所以大人小孩都在里面啊。那么小孩子吵呢，就让他安静在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另外组织学校是没有的。以后才慢慢想到儿童应该教导。你知道圣经里面说，这个教导儿童应当走的路，他到老也不偏离，并不是儿童组织学，是在家里面教导的。当然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功能和家庭的功能是一样重要。基督教的教育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听到听见的，在家里面也操练的。不仅是我们成人儿童需要组织学，成人也需要组织学。有了儿童组织学才开始有成人组织学，发展是这样来的。儿童怎么样呢？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一些基本做人的道理。我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家里面就是那时候还没在我家聚会，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聚会。这个弟兄姊妹把家打开以后呢，人不多，第一次就会12个人就来了。后来也在一起吃饭。那么慢慢的他在家大概聚了3个月，聚到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时候呢我有2个女儿，老三还没有生，老二呢就跟男孩子一样，会跟男孩子吵架打架都会的啊。结果呢他们这个主人家里也有孩子跟他一样大，同年啊，叫做 Steven， 我的女儿叫 Dorothy。 有一天他们两个吵架啊，抢玩具，那有什么稀奇呢？孩子不大合群的时候就要吵架，就要打架，对不对？尤其是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在一起，不懂得群体生活。结果呢这个 Steven 的妈妈就骂他， Steven 你要乖一点，这个我们中国人都会这样子骂呢，骂自己孩子，不能要骂别人的。Steven 说，为什么他可以玩我不可以玩？妈妈什么理由？他说因为你是主人，理由对不对？好极了嘛，对不对？那你以为 Steven 就服气了吗？他说妈妈我不要做主人，我要做客人。很聪明啊，他要到别人家去玩可以抢玩具，因为是主人不能抢玩具，主人要让的嘛。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小小的事情中间，这教育价值跟教育意味在哪里呢？你教了什么东西呢？教什么东西？你想想看，在短短的对话中间，你教了什么东西？小孩子会学什么东西呢？那我的女儿说，嘿，我做客人有特权，是不是学这个？是不是学这个？那你不要说 Steven 学了什么，我们女儿学到什么呢？不晓得。当然就是父母的好意来讲，第一个你做主人你要谦让啊，其实做客人也要谦让，不过因为客人的孩子不好骂他，所以只好骂自己孩子，是不是？到底这里的信息是什么？我告诉你，群体的生活从小就培养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这个老大呢比较幸运一点，在还没有去 Orange County 聚会以前呢，在 Culver City 就在这个附近聚会，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坐在后面，是不是这里啊？就这个房子里，是吧？一岁不到就坐在房子这里听到。我太太生第一个孩子，是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来聚会，不是一个月，过了一个月就过了满月就出来聚会了。他从小就听唱的诗歌，那是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叫什么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一路我们救主引领。啊，他第一次会唱，他有一次唱歌的时候，他一开始 All the way， 他就会唱这个 All the way， 底下不晓得了，他就学会这个。这个孩子们很多，不是我自己，不仅我自己孩子这样子，很多小孩子刚开始就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中间他学会合群，不知不觉的学会合群。为什么？他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所以他有社会的，他的社会性的本能就发展出来。那每个人都有社会性了，可是如果你不给他教育的话，他不会发展。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教育潜移默化中间影响一个人。刚才我说了，当我们信主以后，一个最大的冲撞就是在价值观、人生观、对事情的看法、基督徒的处事为人不一样。这件事情到了在神学生的时候，还是要读伦理学的时候，就要弄清楚到底圣经给我们世界观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肤色上面的差别？人无论蓝，无论红黄蓝白黑，那有首小孩诗歌嘛，神都喜爱，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不管你什么肤色，不管你什么言语。那我们在国际神学院的确语言不一样的，好些人讲的话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尤其3三2两，我过去他说对不起周老师，我们在讲非洲话，听不懂。那你想中国人在那高谈阔论，他们也听不懂。 我们学会彼此接纳，虽然听不懂，我们没有觉得说这个当中是个问题，这是世界观，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因为相信人都是神创造的，没有任何的歧视，没有任何人的高下的看法，不是因为你的教育，不是因为你的家世，不是因为你的钱财。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圣经给我们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尊贵老幼、卑贱男女，保罗说我都一样传福音给他们，并且说在基督里面没有男没有女，没有希古提人，没有化外人，没有希利尼人分别，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是为了所有的人预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是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明白了圣经所讲的知识，还不是因为我们刚刚信主，耶稣基督灵进到我们生里面就立刻发生改变，不一定的。如果你没有经过教育的过程，你可能不知道，是这样。那我的岳母信主了，她在抗战的时候恨透了日本人，记得有一天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日本人，一对日本夫妇，他们怎么来的呢？穆罗瓦基这对夫妇，他是1945年生的，是广岛人，原子弹投下来之后，他刚刚生下来，没有死，在山背后没有死，可是整个的广岛受的破坏太大。他长大以后，他们信了主。你知道日本人跟韩国人有很大的世仇，尤其是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所以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很想去韩国做宣教士，韩国也没有让他去，他到了美国来，他说我要到美国来。因为为什么？日本跟韩国、跟美国、跟中国都打仗，找到了中国教会，找到我那个教会，就留在这里不肯走。后来他说我有一个使命，我不能说什么，他有很严重的糖尿病，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很严重很严重。他说我愿意做一个见证，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把隔断的墙拆毁，成就了和睦。等到他后来糖尿病死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很伤心的，真的很伤心，因为他真是一个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告诉我们人中间所有的关系在基督耶稣的眼里是怎么样化解所有的仇恨。我们光说基督是神就是爱，是没有办法折服别人的。这位摩尔瓦克弟兄，他是这样一个弟兄。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弟兄是做军人的，做到团长，他真是出生入死跟日本人打仗。他见到 Moraki 刚开始的时候不大自然的，但是慢慢的因为他的生命给人看见改变了。那我岳母从前很气日本人，很恨日本人，但在 Moraki 身上没话说。弟兄姊妹，怎么回事？这是因为我们世界观的改变，对人的看法改变。像这一类的事情是在世界上面没法学的，没有法子学的。最近有一个林老师给我一本书，叫我看这本书怎么样。这本书叫做《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不是信主人写的。我一看这个书，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还是中国人的想法，要做一个大国崛起。所以你看，世界观跟今天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不一样的。大国崛起干什么？不用问可以知道。但是当他人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他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国要崛起，必须要懂得和别人和平相处啊，好一点，不再是霸权主义。看来还觉得有点安慰，说不定能够改变中国人思想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教训是什么，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我所关心的是中国人接受福音的程度如何，中国能不能受基督教的影响，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为什么？世界观不同。我们的确相信人都是罪人，一样需要拯救，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的，也是一个一个人个别的救恩才能够叫我们生命的改变。但是在这个生命改变中间，一定有很长学习的过程。那些仅仅相信靠着救恩本身，靠着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到最后会落空的。所以尼柝声才在20年之后说开始要做促进造就。那你看他50题里面， 啊，有两题是拿掉了的，可能跟现在的情况不合，已经拿掉了。你可以买到这些书，我有好几套这些东西，里面看着呢是有很多圣经的根据，但是很多很多基本的是做人的道理，怎么样交朋友，跟朋友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跟父母相处，都有教导的。当然有些事情是选择职业，尼托生很反对做生意，那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做生意是不是劳动，你用别人的产品来增加你的财富，这个不合道义。那这个呢，我看现在不大行得通了啊。圣经里也没有讲这个事情，圣经倒是有些跟这个理财有关系的事情，什么呢？他说向弟兄放债不可以取利，现在也行不通了啊。但是你要晓得为什么放债不可以取利，因为那些需要借钱的都是生活在挣扎在生活线上面的，所以你向他取利是不道德的啊。又是穷人把当头给你，晚上你要还他当头，晚上衣服如果做当头的话，晚上要给他让他遮盖睡觉。我就才晓得原来那里没有被窝的，是衣服遮盖的。我就想了，这个衣服如果剪开了下摆遮盖起来就不大舒服，所以最好不要剪开啊。那你看在中东一带地方是缠在身上的多，为什么？很多用处，你剪开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像这个弟兄放贷取利，如果他是磨头磨石给你当当头，你要还给他，为什么？他还早上起来磨东西。所以这些是当时伦理的观念，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生活在挣扎在生活线上面。但是你如果借钱来做生意，当然要放贷取利，你赚钱我也赚一点钱嘛，这个道理天经地义，是不是？这些观念呢，你也晓得，这个货物通财这些事情啊，很多时候现在的社会发展，我们需要考虑在基督徒的立场该怎么处理，不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一件事情，神会祝福。怎么说呢？你向弟兄放贷取利，不要偿还，借给弟兄是什么？借给耶和华的。神真的这样做。我有很多钱借给人没有拿回来，但是神加倍的报偿我，一点都没有损失。这些事情是基督徒的观念，不是世界上人的观念。所以很多事情你需要知道。那今天我讲的稍微拉杂一点，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很难处理全面处理的。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福音叫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样一个蒙拯救的罪人，另外一方面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世界上的关系也非常要注意。很多是我们不懂得良心的感觉，但是良心的感觉是圣经教导的一部分。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还是照世上的生活样式。怎么样讲呢？人家没有捉住我，我就不算犯法，还是有这样的观念。但是良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良心的问题的时候，讲完以后良心都懂了，很好。圣经里面讲良心词新约不多，一天就可以读完了，都懂了，还可以分类啊，良心是什么，良心的功用是什么，良心会发生什么作用，事前防卫，事前警告啊，事前这个警告，事后呢就定罪。很奇怪的，良心这东西很奇怪，不由你自主的。好了，都讲完了，带领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回去注意良心的感觉，各式各样很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有一弟兄回来说，我发现我家里很多铅笔是学校拿来的，哈哈哈哈，良心不平安啊。有一天一弟兄说，那天晚上我过街，街上虽然没有车子，我看见红灯就不敢过去，因为良心不平安。你看当你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受好的教导？因为我们不注意，教了也就教了，在实行方面，在实用性方面我们不大注意。这是小事情，良心都是处理很小的事情啊。大的事情呢，怕犯法，怕后果，所以不大注意。小的事情在良心的事情上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中国人讲君子不欺暗室，不容易的。良心的问题如果你不好好对付，良心会有漏洞，良心一有了漏洞，人就不刚强，人不刚强说话也不刚强，做事也不刚强。那有些人做事很勇敢，他不一定良心刚强，而是他根本忽略良心的感觉。所以不管怎么样，人家该怎么样他怎么样，两件事情，两个尺码。所以才会有圣经里面告诉说，不要拿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大升斗买进，小升斗卖出，这个做生意的办法呀，赚钱的一定赚的。另外呢， 就是拿别人去量别人尺，总比量自己尺严格。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上面忽略的地方。我还是同意生命是由里面发出来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学会照着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个样式活着之前，需要看见许许多多外面的榜样，还有许多的教导。如果不加以教导，他不会明白的，很多时候不会明白的。但是如果加以教导之后呢，还需要我们肯学习才行。所以从大的地方讲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基督徒为什么觉得说是这个奉献是应当的？因为本来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对不对？生命记有一篇最妙的话，有一张最妙的话。我遇见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从四川出来，叫郭开智。她呢有一天跟我讲一个见证，她说好极了，读到生命记，她说得财货的力量也是神所给你的。她大受感动，她是一个很有能力很聪明的人，虽然没有拿到 PhD， 但是她在实验室做实验的佼佼者，很有成就。她说我读到这些事情我就佩服，我就完全敬服。同时我想起一个故事，他说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在老家里面看见有一对老人家被斗争，因为是基督徒，那斗争是很厉害的。说你说这些产物，这个谷物出产是劳苦人民大众血汗换来的，对不对？他对，斗争嘛，当然对了。但他加了一句话，但是下雨是老天的事情。他没有讲神的，他是老天的事情。他的话表达什么？劳苦归劳苦，我们都是人定胜天，但是下雨如果不下，你劳苦白劳苦，还是一样捞汗再打，但是从永远不屈服，因为他知道有神。这个郭开智看见这句话，再想起他亲眼见到的那个斗争场面，他完全服下来。他说今天基督徒如果没有正确的看法，以为是我凭自己劳力得来的，当然你也不肯奉献，是不是啊？我辛辛苦苦，圣经也说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为什么我要奉献呢？但是每一次的奉献说明我相信神的供应，并且感谢神及时的预备，得财货的力量也是他给的。你今天受了最好的教育，你做医生，你拿了 PhD， 这个能力哪里来的？神给你的。你说那是还没有信主，那是两回事情。神格外恩待你，不仅给你能力，还让你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在这些生命的过程中间需要各式各方的教导？我在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信主以后，那时候我们还不晓得教会，也不晓得聚会，但是就有人告诉我们基督徒十分之一奉献。我那时候在学校做研究生，没有什么钱，每个月看见支票大概是200块钱，很多了。那时候你要晓得差不多三四十年以前，200块钱我就拿出20块钱奉献。那奉献干什么呢？那时候查经班里面，我还没在教会里面，那时候还没受洗，所以奉献呢都是放在查经班里面。20块钱怎么奉献法？有个弟兄来跟我们讲，他说呀，我们虽然是查经班，自己没有什么开支，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很多宣教士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呢这个一个月给50块钱给4个单位。那我奉献20块钱，十分之一了，也不错了。我们查经班就是10几个人，哪4个单位呢？第一个是远东广播公司，很奇怪的，那个时候我就奉献给远东广播公司。第二个呢，奉献给一个印尼的宣教士，叫许忠厚啊，他在印尼那里，在长屋那里传道。另外一个呢，奉献给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送给一位沈正弟兄，沈正现在是很出名的牧师了，啊，还有一个奉献给谁忘记了？4个，还有忘记了。那这3个人后来我都认识，都见到了。远东广播公司奉献给一个姊妹叫 Helen， 她是唱诗歌的。后来 Helen 的父亲居然在我教会聚会，你看奇不奇怪？很奇怪，很多事情很小，天下很小。到后来我去了远东广播公司做了十几年义工， 又做这个行政这个中文部的主任，很多事情你不晓得了。沈正后来很多的接触，沈正结果后来是我弟弟同学，搞不清楚，原来是我弟弟同学，都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我说为什么最蒙福的不仅是支持这些宣教机构，而且养成了我们的习惯。到现在我们每次报税的时候都要看看到底今年奉献够不够，不够心里惭愧，如果够，很奇怪，很奇怪，很奇怪，这件事情奉献够的时候心里很开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当你结算以后感觉，哎呀，神给我的恩典，我也有恩典能够给，对不对？施比受更为有福，感谢主。哎呀，真是心里满足的不得了。那上个礼拜为什么我要特别加上这段话呢？上个礼拜你们不晓得记不记得，我们来的人很少，而且周报上面写前个礼拜奉献只有600多块钱，我就临时讲了一句，我说虽然人少，但是我们一样相信奉献。上个礼拜奉献1900，哇，弟兄姊妹回应的非常快，感谢神恩典。我知道神在个人心里有恩典，肯给不是因为有，而是愿意给得出去。我应该这样讲，给得出去不是有没有，是愿不愿意，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而且圣经的原则，钱是需要用的。我们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习惯，钱不肯用，不肯就是不用，就是没用，对不对？钱有什么用？数字而已。我也不是说要装阔，但是这是投资，投资是会有回收的。在神的工作上面永远是投资，不是现款流，不是现金流，是投资。投资给什么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投资，神会祝福的，神会在加倍。像这些观念是经过教育来的，不是天生的。生命里面的感觉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事情的看法需要有各种的教导，慢慢的它会成型，慢慢它会发展成为理论。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神学，每一个学生来的时候刚开来都糊里糊涂，不晓得学什么，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啊？你慢慢就晓得了。我就常常说你们自己要注意，等到第一年快要完的时候，通常在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开始的时候，忽然一下很多事情观念整个改变，豁然开朗，开始建立了他思想的架构，我们叫他神学，开始建立思想的架构。然后呢，任何的事情你都能够放在这个架构里面来明白，来考虑，来做出决定，这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当然在你能够读神学以前，你已经很多长时间的时间或者教会里面受到教导，在主日学里面成人主日学间的受到教导，或者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慢慢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思想，等到你读神学的时候是一个整合。当然这个整合不一定要靠神学，自己可以整合。有些人就是比较有领悟力，他自己会有整合，但是多半是因为读圣经的结果。还有呢，有许多的事实现实例子摆在这里。所以基督教的教育不是一次两次的工作，也不是指着儿童主日学，也不是指着成人主日学，哦，我上过这个课了，不是这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人说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个架构不要紧，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基督徒基督教的教育远远比外面实质上分班这个教导考试升班更重要。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间，因为这受着圣经的影响，因为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间，基督教教育是一个全人的教育。我今天讲的很讲的涵盖面很广，但是我愿意让大家知道，因为基督教教育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但我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生命本身需要教导和学习。第二，教导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建立整全的生命的系统，价值系统。Abraham Kuyper 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宗教？宗教是支持我们生命结构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构。什么叫宗教？ 宗教是从我们认定自己人生的价值，一直到行事为人，一直到整个的世界观，这是宗教系统。凡是能够建立这个的，就是一种宗教。所以有不同的宗教，它里面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基督教的教育在于建立我们生命的架构。这个人活着是完全在这个架构里面是非常自如的，也不会有很多心理上的挣扎，因为知道这是我所相信的根基。所以信仰到最后变成我们生命的支撑点。这件事情你还不注意，可是当你跟人有冲突的时候，你需要回到最基本的点上，到底我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讲最最不可以放弃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这是整个你生命的支点。第三，我说的是什么，在这学习过程中间有一种整合的过程。第四，每一样的细节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活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所以宗教变成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你信主以后，这是你全部的生命，你的生活目的，你的钱财管理，你的婚姻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儿女的关系，没有一件是独立的，因为这是神带给我们全部的救恩。我希望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一下都做得很完善，但神给我们恩典，总会慢慢的在生命的学习过程中间慢慢的受到教导。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在你所受的教导上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许多多事情上面已经受了教导。基督教的教育不是一句话而已。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救恩，在这救恩里面不仅是个人得救的问题，并且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和神的关系，认识我们的世界观，也知道我们人生观，在我们的价值系统里面你替我们定位。所以我感谢你，当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因为知道凡事在你的掌握中间。求主在教会中间栽培我们，养育我们，借着每天的聚会，借着所读的圣经，借着和弟兄姊妹交往，借着主日学所讨论的问题，叫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更加深刻，叫我们生命得以满足，叫我们知道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感谢你，说你给我们真实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主要在今天世界上面所有的教导和教会起冲突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中间，作为美好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照亮在周围的人，使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荣耀救恩的光，让他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自己许多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主你也怜悯我们，一面赦免我们的罪，一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讨你的喜悦。主，再一次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你用你的爱救赎了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换取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活着是要侍奉你，活着是为叫你的心得的满足。愿主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因为在这里有正确的教导，使神的儿女生命长进，在凡事上面荣耀你的名。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侍奉，所有一切金钱的摆上，时间的摆上，才能的摆上，为了叫教会能够成为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我们为着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所传的福音，那些听见福音的人感谢你。愿主带领他们到教会中间受正确的教导，好叫他们灵命能够成长。再一次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待会我们还有同工聚会，愿主引导我们所有的交通和侍奉，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周牧师带来这么非常实际的一个信息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学习的。那么今天是周牧师过后是互动放在同工会当中呢，还是就是有问题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在同工会的时候 讨论呢，还是现在可以问，是不是？嗯嗯嗯。要不我有一点点报告，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好不好？好，那个我们有一个报告，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今天有同工会哈，那么也第一和平一组弟兄姊妹提供爱宴，今天也请大家尽量参加哈。那个议题呢，就是在这个报告单上有主要的议题哈，大家如果有临时的议题，可以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那么一个是跟进关怀，那个参加春节福音聚会的朋友。第二个就是教会的预算的所需要的状况和那个奉献的状况。那么第三个呢是夏天那个培训营一些筹备的进展，以及我们怎么如何来推动这个参与啊。第四个呢就是儿童事工，那么是家长会，但是呢也欢迎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参加这一部分，也可以就是作为第四个议程，或者是就家长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周牧师也谈到一些，就是周牧师要从3月26号开始在那个国际神学院开一门课，叫做庆历讲论，尼陀森神学思想教会论。这边有一个单章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连续10周，是礼拜一晚上7点到10点。显然是这个时间安排，显然是为我们这些在职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那么这个尼陀森神学思想在我们那个中国基督徒当中的影响是不可估量，很大，基本上都有，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到。所以这个周牧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个做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肯定会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呢，请大家把这个时间留下来，就是3月26号开始，10个礼拜，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到5月底啊，三月，然后4月、5月，5月底或者6月初这样子，7点钟到10点钟晚上，6月初结束哈。那个地点啊、时间啊，这个上面都有，我过后放到那个桌子上。好，那个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没有哈。那么就是要报告的，就是小易的妈妈过两天就8号晚上就要到中国去，所以我们也真是很高兴她来到我们当中哈。对，盼望她以后再来哈。那个还有浩英也是很好消息，就是他从这个月开始就是在圣迭戈要上班，所以离我们更近了。那么方便的话，就是参加我们那个第二组的敬拜哈。我们那边好，
欢迎朱伯母回去报告一下，坐下。那个小易跟他母亲回去有重大的使命，他们要向舅舅传福音，因为舅舅是长兄若父啊，对于我们这个诸姊妹有很大的恩情啊，他也真是很爱他。那知道他还没有信主，所以希望回去能够传福音给他。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为他们背后祷告啊，年纪相当的大，而且身体也不太好，那传福音他有多少耐心来听，我们很难逆料啊。也许他也想到了生死的问题，所以可能神已经准备他的心。所以我建议他们用非常直截了当的方法传福音。那如果他愿意知道明白救恩的内容，慢慢再详细说。所以盼望我们求主保守小易跟朱伯母他们路上回去路上一路神的恩典啊，并且希望在国内能够找到信主的人能够就近照顾他。如果他信主，更需要有一点跟进的工作。所以我们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你们回去多久啊？2个礼拜，那我就待多一会儿。对，我们特别为你祷告，你回去当然使命很重大。 我们为你祷告。嗯，没关系，传福音的跟听福音两个都接受耶稣就好。对对，你传福音，你传福音给他，你自己也要信。他说你信吗？那你要信啊。是是，问题慢慢来。对了对了，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是是，不懂不明白。感谢神，很好。那其实呢，我妈妈没有信主以前已经在传福音。我一个也是远房的表舅，遇见很大的困难。那我妈妈说：“你传福音给他吧。”我说：“那你呢？”他后来也信主了。所以传福音跟听福音一样，信耶稣都要信耶稣。我们也为你祷告，好极了，感谢。是，完全对，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谢神。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好，好，我继续为您祷告。我们刚才讲的信息，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啊，有什么回应没有？祝伯母的问题，其实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哈。那我就是说，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为你祷告，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啊，好，好，好，好，是这样，先接受他，对。是是是是是是，好，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好不好？请坐，请坐。主，我们为着朱伯母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他一生所经过的路，主你更加的知道，完全知道。主，我们会同情，会觉得他心里所受的各种创伤和压力，但是你更会安慰他，因为你能进到他的心里面。主，所以我们求主此刻让我们老姊妹的心打开，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一切所有的问题，从我们最基本个人的问题开始，到邻近的事情，到其他的事情，你都能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求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他已经说他以前以为有问题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主啊，就在这时候我求你借着圣灵开他的心窍，让他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那朱伯母，我祷告一句你跟一句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心里跟一句好不好？主耶稣，我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知道我的情形，我也知道你爱我，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你流血为要洗去我的罪恶，你身体裂开为要叫我得着你的生命。主，我相信你，求主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为了我的兄长，我心里加倍的有感受，有负担，求主负我的责任，求主也帮助他能够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好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再有见面的机会。主啊，我仰望你，我交托你，带领我前面的路。我这样祷告依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请说，请说，请说。你也很优秀，你也很优秀。 信耶稣人都是神的神恩典，都是神恩典，是是，感谢神，感谢。嗯哼，不也不算，也不算，也不算。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好人，是好人。是是是。是这福音是是是是没关系，一路上小玉跟你一起坐嘛，坐你坐，一起同行，他也可以讲一点圣经给你听嘛。你这个你的心已经打开，耶稣基督住在里面，这个是太大的事情。感谢主，感谢主，好极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事情，感谢神。还有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提案？好啊，感谢主。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接触。